名医说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2.3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名医说案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已经是2013年的4月16号周二，我们今天要先把节目呢为大家介绍一下，5点到6点是名医说案栏目，6点到7点将为大家介绍一下啊，在暑假即将来临的时候该如何在家教孩子们利用暑假的时间呢去练习中文。暑假的时候是有比较长的时间可以让孩子们学习各种各样的课外活动，那么帮助孩子补习中文的时候应该怎么做。接下来的时间段里边，我们将为大家放一些传统文化的节目，从诗经当中我们理解一些传统文化的内涵。七点到八点是我们的漫谈党文化的节目，八点到九点是梅梅的好歌好心情。今天我刚才已经报了24月16号，那么首先呢为大家更新一下目前大陆禽流感的一些情况。那么目前到4月16号，据中国官方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到16日北京时间晚上公布，截至目前全国共报告人感染 H7N9 禽流感确诊病例已经达到77例，其中死亡16例。到15日18时到16从15号的18点到16号的20点，全国报告的新增人感染 H7N9 的禽流感确诊一共是14例，也就是一天之内啊，就是增加了14例，而且这14例呢，分布不只是一地，其中上海是6例，浙江5例，江苏3例。目前总体的病例呢，分布是北京1例，上海是30例，其中死亡11例，江苏是20例，死亡2例，浙江21例，死亡2例，安徽3例，死亡1例，河南2例，一共是分布在6个省市，目前病例处于散发状态。那么官方说尚未发现人传人的证据。目前最新的消息啊，那么在世界卫生组织在16号宣称，受中国官方的邀请，由来自不同国家和组织的流感专家以及官员组成的专项评估团将赴中国，对 H7N9 的禽流感的疫情进行为期一周的联合评估。这些专家成员包括研究流行病学、实验室测试和临床治疗的中国专家，以及来自美国、欧盟、澳大利亚和世卫组织的专家及官员，其中包括四名研究新发病毒在动物与人之间传播的流感病毒以及流行病学方面的专家。那么他们主要是针对 H7N9 的感染源、致病性、宿主以及在人与动物间的传播方式等特性来进行研究，并且呢对进一步的防控措施提供指导。到目前为止啊，因为现在没有办法，官方说没有，尚未明确感染源，所以呢，世界卫生组织或一些医学防疫专家呢说，预计中国会出现更多人感染，并且呢，到目前为止呢，虽然没有官方证实有人与人之间的传播，但是呢，不能够否认啊，这一病毒呢在可能以会造成人与人之间的持续传播。那么未来几周呢，将是判断是否大流行的重要的一个时间段。那么我们在之前不断的 update 一些消息的时候呢，已经看到了啊，很多民间在网络流传的所谓的谣言啊，现在已经被民众呢把谣言的谣改成了遥遥预测的谣，就是事先呢就可以知道的一些消息，往往呢比官方公布的呢要早一到两天。那之前我们说在网上，北京的一些医护人员已经通过他们的手机和微博呢说北京已经发现了 H7N9 的这样的病例，两天之后官方公布发现了一名7岁女童啊，一个村子里的女童，他们家呢是饲养活鸡，发现了这样的 H7N9。 那到目前为止呢，在周围人群进行检测的时候，一位同村的4岁男童发现没有任何病症，但是呢却携带着 H7N9 的病例，现在呢都进行了隔离。而与此同时，女孩子的父亲母亲都先后住院，母亲有高烧的症状，但是父亲是因为什么住院目前没有明确的说法。 那么我们再看看另外这个消息啊，这个消息呢，当时是在北京流传之后呢，现在是在北京已经是确诊了这样的一个病例，官方已经承认有这样的一例病例，可是呢，现在官方仍然不承认有人与人之间的这样的一个传播的范围。那么从上海啊，上海也是本次 H7N9 禽流感的首发地，也是疫情的重灾区。在上周，官方呢曾经通报，上海一对夫妻先后被确诊为传染了 H7N9 禽流感病例。那么民间对 H7N9 禽流感已经人传人甚为惶恐，但是呢，官方仍然说没有办法证据确定他们是夫妻之间是人与人之间的传染。那么大陆的呼吸道疾病方面的专家钟南山也称 H7N9 禽流感可能会发生人传人的这样的情况。那么这位来自上海的医护人员是给他的朋友发的一个短信，那被这位朋友呢曝光到网上。这个短信的截图内容问是这样写的，是说疫情严重了，变异了，有潜伏期一星期，不发烧也可能传染，我们医疗支持的禁止出上海了，24小时待命。第二条是暂停吃禽类，备点达菲感冒药，动物园不要去，外面飞的麻雀不要去动，万一车上有麻雀屎记得去洗车。第三条啊，同样这个医护人员给他朋友发的短信，第三条说勤洗手，人多的地方别去。曝光短信的这位朋友呢，反问他的这位上海医护人员的朋友，问 H7N9 禽流感人传人吗？这位医院的人士回答说传，然后说了一句脏话，说他们放他们屁，说不传。其实人不是传染，是感染，传播途径是空气和飞沫。那么这个记录呢，短信呢在微博上广传，其实民众呢是真的感到非常的恐慌。目前呢，有媒体记者多次呢电话至上海市的疾控啊疾病控制中心以及上海市卫生局，但是呢电话都没有人接听。我们看到的，我再重申一遍，这个消息是来自民间的网络上的这样的一个消息，但有鉴于之前所有的所谓的谣言之后两天左右或者是一周之后呢都成为事实的这样的过去的案例，我们还是把它作为一个警戒的讯息呢先把它说出来。但是我现在再重复一下，这个消息没有得到任何的认证，我们只能进一步的去观察。那么这个禽流感目前呢在中国的确啊现在已经是有点很惶恐的这样的样子。那么在世界卫生组织驻中国的卫生官员叫做 Michael， 他表示预期中国会出现更多的新型禽流感的 H7N9 的病例。那么医学专家啊，一位医学专家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报告说，目前的病例可能只是冰山一角。他们警告说 H7N9 可能会引发大流行，新型的 H7N9 病毒出现了基因变异，已经加强了传染人类的能力。在台湾一位大学兽医学院的名誉教授叫做赖秀慧，也认为说大陆的疫情持续扩大，他个人认为 H7N9 一定会造成大流行，而且会人传人。那我们现在呢只能保持密切的关注。那么在下一周大概17号左右的时候，世卫组织的这个观察团啊，就是这个防疫组呢将到大陆，那么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结论，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我们会继续呢向大家报告。在这儿提醒我们所有的在湾区的朋友，这个时候回国的时候一定要上网啊多查找一些情况。而且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在目前多省市已经发生了鸟类和家禽死亡的这样的案例，多省市多点部包括山东、河南包括北京也发现了死鸟。所以这些情况呢和当初上海发生 H7N9 人感染之前的症状可以说是一模一样。那么四月份和五月份恰恰是春季禽兽啊，就是禽畜类的瘟疫的大流行的季节。那么十年前SARS 的流行呢也恰恰是在五月份左右，所以这一个阶段回国的朋友千万互相提醒，一定要做好所有消息的搜索。好，接下来呢我们请到的是阳气中医诊所的两位医师，李宗恩医师和叶昭成医师，二位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刚才提到了这个 H7N9 啊，相信你们作为医生一定也都观察到了。那么我们在湾区的朋友，我现在连我自己昨天我们家里做了一个鸡翅啊，然后我们还在开玩笑，我们在美国可以吃鸡吗？
其实没有问题啦，其实我们也跟一些专家在交流说，其实在美国的检疫还算是蛮严格的，好，那并不是说你吃了就会怎么样，那同时你当然是不要吃生的嘛，那我想鸡没有在吃生的啦，你说 sashimi 是可能有，所以其实要 fully cook 的话其实倒是没有那么什么需要恐慌啦。
好，那么现在呢在美国本土的相对来说还没有那么恐慌，但是得密切观察啊，不知道这个随着人来人往啊，货物交流啊，会不会带到这边来。
对，可是我们回来想看看说，其实十几年前 SARS 嘛，那后来是禽流感，第一次的禽流感，那病毒跟现在不太一样，第二次是在就是猪流感 swine flu H1N1、到现在的 H7N9， 对，所以上都在发现说这些都在一直在改变之中，所以其实上我们不能说以后让我们把它 killed and all，然后等于说以后就不会再有，是不可能的事情。就跟十几年前 SARS 来的时候，大家都说这是百年难解的黑死病。跟当年的这十七、十八世纪在欧洲的黑死病可以比较。那实际上，百年难解的问题是不到十年啊。而且已经是第四次了，所以其实上这个病毒的 mutation 非常非常的快，那重点是怎么让自己的身体比较不忍让这些病毒发生作用。那实际上我们可以比较说，其实上中医来讲的2000年来讲都有很多的疫病，有很多的方法去治，其实上大部分的准则就是改变你身体里面的环境。那
把自己搞得强壮一点。
对，那这个我们其实说那很玄嘛，这个怎么叫改变自己的环境，好像讲的有点的阴阳五行啊，酸碱啊，什么乱七八糟的。
很多不相信的人会嗤之以鼻。
对，可是我们真的去跟西医现在最先进的医学来比的话，实际上叫做 epigenetic， 就是我们最近常常也被人家访问谈到这个 epigenetic,epi 是指 above 的意思，就是超过基因的意思。这15年来做了很多很多的研究，发现基因任何一段 DNA 它的功能能不能发挥作用，实际上它只是一段 library， 一段记忆而已。那能不能这段要 turn 要 on 或 off， 要能够有用或没有用，是由环境而决定，是它外面的 protein 其他蛋白质来决定。那这些 protein 是由环境来改变。所以已经做了15年来，其实在西方医学上也做了很多的研究，说即使你这段基因是有问题的，会对人体有很大的伤害，可是如果说它没有被 turn on，就不会有事。那谁去 turn on 它 turn off 它是由你环境而决定，所以其实上跟2000年的中医的想法不约而同，因为不用去管它病毒怎么样嘛。那如果说你环境没有给它一个环境让它能够被 turn on 的话，它在你身体里面基本上不会造成太大的问题。那这5000年来，这比方2000年多年来有很多的这种疫病，那中国因为以前比较穷苦啦，所以疫病很多，那都是几百万人在得的，其实上也都中药也都帮助很大。那以前死很多人常常不是因为中药没有效，而是因为那些人根本连穷到连中药都没得买，当地也没有好的医生。但是在这历史上来看也都有很好的一家针对各种不同的疫病开了药方，然后都还蛮有效的。那其实上一次这三次来，就这次还没有，这三次来，从 SARS 第一次禽流感，然后到 swine flu 就猪流感，其实中国都有蛮多的用中医的方式去治的方式。
那有相当不错的这样的。
对， WHO 其实世卫有去调查，也都承认说其实是有用。那很可惜的说，他们就是还是一样调查有用，可是 what's the science behind it， 就是它后面的科学是什么。这个你用中医的方式解释很简单，那你用西方科学的方式讲没人听得懂。那别人说一直都还是有争议性，可是实际上世卫中国自己的卫生单位也都做了很多调查，确实是有用。很多时候没有 side effect。SARS 当年很多人用了很多的药之后出来很多的问题，人好了，那肺好了，可是 SARS 没死掉，可是后来可能生不如死。对，
所以给大家的建议呢，也就是说在这一段时间能够尽好的调整，尽可能的调整自己的身体，同时呢求助于中医的一些帮助。
对，我们可以谈，待会可以聊一聊说怎么样的方，因为外面其实像中国也很多，我们接到一大堆 email 跟电话说中国流行很多很多的方剂到底有没有没有用，那我们可以来聊一聊这个 topic。
好，那广告之后呢，我们来洗耳恭听两位医生的高见。
我叫 Jasmine，我是李文的客人，李文以前帮我以非常好的价钱卖掉了我 San Jose 的房子，然后又帮我在 Palo Alto 买到了一个还没有上市的房子，我们全家人都很感谢他， 我向大家大力推荐房地产经纪人李文。
李文，买房买得最好，卖房卖得最高。本周六李文将有一个房地产的讲习，座位有限，请来电咨询650-857-1000，650-857-1000。
常春藤指导姜育应教授的 SAT 奇异突击法，帮助无数学生 SAT 获得高分。常春藤英文辅导全面提高6至10年级学生英文阅读、写作、语法、词汇能力，请参加常春藤指导姜育应教授的暑期 SAT 和英文辅导班，5月10号前报名可获得45分钟免费教育咨询，只为暑期学生提供。报名电话4089823425，4089823425。
我推荐，
我推荐，
我推荐
太阳神美术学院。
太阳神美术学院师资雄厚，专业水准高，学生作品多次获联合国、联邦、加州等国际国内大奖。太阳神美术学院为高中生申请文理科名牌大学加分，20年来名牌艺术院校录取率100%。太阳神美术学院招收5至18岁学生 ，Campbell Cupertino 2间分校。报名电话4088211277，4088211277。
想要精良的房屋装修吗？
家里的旧房子需要改建吗？
服务湾区多年的阳光建筑公司一直秉承着诚信为本、质量第一的职业理念，赢得了客户的信任和好评。
客户的满意是阳光建筑公司最大的财富，用最优质的服务、人性化的设计，为您打造完美的家。
咨询电话1888-836-3888，
1888-836-3888。
名医说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2.3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名医说案栏目，我是高琪。那么刚才我们给大家呢报告了一下最新禽流感发展的情况，现场两位医师呢是阳琦中医诊所的李宗恩医师和叶昭成医师，我们请他二位呢来给我们谈一谈，那么其实关于禽流感到底中医哪些方剂或者哪些方法能够起到预防的作用呢？李医师，
其实我们讲中医辨证论治，所以现在如果我们谈 N7 那个 H7N9 就是所谓这一次的禽流感，其实不太 fair 啦，因为我们毕竟没有看过、因为这个在美国根本没有什么例子嘛、那就算是有例子也不会送到我们手上啦，都已经被卫生单位抓走了嘛、那但是我们确实看过 H1N1、Swine Flu， 那就是他之前 Stanford 确诊、那这几个病人都是确诊之后那要求要 sign、你要在家里做 quarantine， 就家里隔离、自愿在家里不用留在医院，可是你要晒，你 promise 你7天不能离开家，那7天要吃那种克流感的药，很重的药。那这些病人当然
也没有完全遵守，
华人嘛，对不对？但就没有遵守就溜出来了，就跑到来找我们来看。那给他吃中药嘛，那中药吃了一个礼拜之后，他当然 Stanford 要求他回去复诊，你得乖乖，你不复诊的话，他会要求卫生单位把你请去啊。说归说请去，实际上是强制作用。法律上是可以规定这种疫病是可以强制作用，所以7天之后乖乖回去 Stanford 好了。西医当然很高兴，我们克流感有用，其实没有，因为他把克流感丢掉。
用的中医的方法。
对，所以说我想评论这一次禽流感不能说我们会治，因为这不费，因为我们没有，毕竟没有看过。但是我就是可以讲一些观念，就是说基本上中国现在传了很多的方，就是建议大家不要乱吃，最有名的就是所谓的板蓝根冲剂啊。板蓝根这个药是比较寒凉的药嘛。那就是说有清热解毒啦，可听这个名字就听着就很像西医的名词嘛，什么叫做清热解毒？你感冒都还没得到，你解什么毒，清什么热？因为其实像北京它有一些单位提出这个方式来做后，也有很多北京医生出来讲说那是不对的，因为他们看到的例子，听到的这些风声并不是代表是一个热感冒，就所谓的这种温病式的感冒，而是反而是伤寒。这种是受到风寒，
就是 H7N9 的那种类型。
那这种时候你其实你吃这种寒凉的药，其实让你的正气更损伤，所以算反而你抵抗力变弱，那现在蛮多的都是所谓的补一些正气，叫一些黄芪啊、党参啊，是 OK 啦。但是我们来讲说，我觉得说其实你不急啦，不用急着说一定要吃一大堆中药，那在中国古代其实有一个药方是在疫病中其实是蛮常，就是还没有得到疫病的时候常吃的，叫做五苓散。
五苓散
本身是什么？就是桂枝嘛，白术、茯苓，然后那个猪苓、泽泻嘛。那五苓散其实 它本身其实很弱，并不是什么强的药，但是你勉强要说它可以说它去做水的循环的一个调整。
嗯，
什么叫做水的循环？就是说西医会讲说这血液的循环嘛 ，blood circulation 在你的经脉、动脉的循环。那可是中医讲那个只是一部分，因为很多水分是在你身体血脉外面，然后比如说你流汗也好，你那个大肠把那个食物里面的剩下的残渣里面的水吸走也好，肺里面津液也好，淋巴液的西医讲的淋巴液在身体那里循环也好，那五苓散本身是把那个循环作用变得比较好。那所以五苓散常常我们在做的是说，比如说水土不服，哦，咱们常常中国人讲水土不服，就你住在美国，突然跑到台北或者跑到北京、上海，这就是觉得说，哎，其实大家都其他当地人吃都没问题，就只有你一个有问题啊。
嗯、
那这时候常常在这五苓散它就发挥很大的作用，水的循环上面，好、哦、就发挥蛮大的作用。那其实上在还没有疫病的时候，如果你觉得说稍微不舒服，不要急着吃什么重药，哦，五苓散吃下去就很好、
嗯
啊。其实这个就讲一个自己的故事，其实我儿子。刚刚从北京回来，
你、
哦、我儿子、
哦、
啊，那九岁半的小孩子，整个跟私立学校嘛，就是到北京、上海、
嗯、春假的时候，
哦、到亚
哇，正是禽流感最厉害的地方。
对对对，然后他在北京去了几天，然后到杭州，他们在交换学校嘛，然后就待了几天，
嗯、
再到无锡啊、上海去玩。
嗯、
那从北京坐 train 到杭州的时候，就到了以后到 host family， 他们有五天住在 host family， 到了以后就大吐。
哎呦！
啊，所有人都很紧张啊。
对呀、
啊，老师讲完啦、啊，这个禽流感 啊，
啊，
因为杭州发现了嘛，
对，
杭州、
啊、
有禽流感、
啊啊，
那老师就很紧张嘛。然后那我儿子还好，打电话回来又就爸爸我吐了，
嗯，
哦，怎么办？没关系啊，不用紧张，看问一问诊以后啊，你包包里面有个叫五苓散的，拿出来吃就好。
你还给他带着了？
对啦，就很
简单。哇，你太厉害了，这当爸爸爸爸
吃了以后
就好、欸，
吃了以后，他小孩子才吃两三克科学中药，台湾做的科学中药嘛，不到半天好了。
嗯，
对，那。但你是不是得强心感？不是、哦、可能不是，应该是希望也不是啦，不过他现在也没事，回到美国来了。可是他在中国就是发生这种事情，然后就很像啊，症状都很像。我们没办法确定他到底是不是疫病，可是他只要他稍微、哦、吐其实是好事、哦、把他吐出来，五苓散让他的血循环好，然后昨天五苓散吃完以后稍微休息休息，然后吃点粥、哦、不要一天到晚就是吃完以后跑去吃，然后今天好多了，我跑去吃杭州的小吃嘛，杭州那个小吃非常有名嘛、
嗯、
在西湖边非常好，那可是你不要吃那些东西，吃点粥白粥没事了，活蹦乱跳。
嗯，
然后后来另外几个老美的小孩，因为这边他们一起去，有老美小孩也吐。
嗯，
那老师就害怕了，怎么办？那又不能给他们吃中药，因为没有打算问他爸爸妈妈，
人家没有中医的爸爸，
就吃了 over counter 的西药，拖了两三天才好。
哦，
还是好了啦。
嗯、
但所以我说五苓散其实上它是一个在你身体没办法自我调节的时候非常好的一个药。
嗯、
那基本上这也吃了，你偶尔多吃，但不要吃很多啊，不要每餐当每天吃。
Okay.
那其实上反而会比一些所谓的有偏寒凉的药啊，所谓清热解毒来的有效，因为只是让你的循环变好。那另外中医常常讲桂枝汤，桂枝汤就是张仲景的经方派第一方嘛，那 60% 的伤寒金匮的方都有桂枝汤的阴影，然后就是桂枝白芍、生姜大枣、红枣，那枣都是红枣、炙甘草，那这东西不痛，看起来不痛不痒，可它本来就是一个调节阴阳 的一种药，反而可以让你身体比较 balance。
当
然，这种讲归这样讲，都不要你多吃啦。
嗯、
不是说啊、哦，今天这两个月在疫病，每天早上吃来吃一碗也没有必要啦。好、
嗯
哦，就自己觉得稍微 weak 一点的时候就够了、
嗯。
那倒不需要特别的紧张。
好，那五苓散哪个五哪个零？
五一二三四五的五。
嗯哼。
零就是一个草字头，一个今天的金。
哦、oh, ，OK，
一个令啊，
令
的
令、
啊，下面多了一点，
okay.
应该简写应该也一样嘛，哈。
OK，
这边应该没有简字。
好的，那么听众朋友们可以记下来五苓散。如果国内有朋友有这样的情况呢，也可以说说看啊。但是呢，如果您在这边用药的话，不要自己乱买，可以联系阳气中医诊所。你们诊所的电话是
650-917-2355。
嗯哼，650-917-2355。
对。那以我们上次来看 swine flu 其实是跟疫病很 match 的一个点，是中医常常讲说，比如说你刚伤寒感冒齁，那你会风寒，那我们通常讲这个比如说用伤寒金匮的名词的名词，就是说这种桂枝汤症啊、葛根汤症啊这些基本的感冒嘛。那他如果说这段时间你还不休息齁、哦、还很 abuse your body， 就是你一天到晚很劳累，那或者说医生没有治得很好就恶化。哦，入里啊，然后刚开始寒进入里，再严重就寒化热，然后入里化热，就外面还是冷，里面化热。那 这个大概两三个礼拜啦，就说你病就是病人实在是很不小心哦，或者说他真的身体原来就很差，然后医生又治不好，那我们看到 swine flu 两天，就是从他发病到他这入梨花都变得很严重，只不到两天。昨天看舌头还是水水非常白的苔，两天以后整个舌苔变得非常的厚，非常的干，非常的黄，马上就跟所谓的肺痿一样，就是你肺的津液完全没有了。那其实上跟当年 SARS 也很像，我说他的就是他跟以前的疫病描写的很像，但是问题是他的速度
很快啊，
非常快。看自己看几个案子都是两天之内，昨天看还还 OK， 下点药，可是等到你吃到药已经不对症了。
发展速度很快，
发展速度很快。然后后来出现的情况，那上一次的经验我是开所谓大青龙汤啦，就用的比较重，有麻黄，有这个麻黄是宣肺，然后有用那个这个石膏，石膏是让它补肺的津液，把它热压下来，效果很好。但是我当然不知道会不会是大青龙汤症，不过照上一次 SARS 了看的，当然 SARS 我们也还没看过，那很久以前了嘛，没有看这些病例，那看的这个记录是有那个阴影，有那个大青龙汤的影子在。那 swine flu 我自己看的前国几个案子全部都是用大青龙汤做变方啊，就是基本上为准加上它其他的一些东西。那唯一它就是很可怕的是它变得很快，就是它一般从一般所谓桂枝汤症好了，真的失智然后到大青龙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以上啊，真的要很惨才会进到那个范围。那个真的是今天稍微好一点跑去淋个雨啊，要吃冰啊，
马上又不行了。
对，然后他这个医生开错药啊，才会这样变这样子。可是那个在 swine flu 的话，两天病人休息啊都很注意啊，两天你药进去前面的药根本挡不住，直到大青龙汤才把它挡住，所以就变得很快。但这时候就是说你要赶快治，如果大青龙汤之后它，我相信它后来的变化也会越来越快，所以很快就肺开始整个就是肺就是纤维化，就是它等于是津液完全都没有了，所以是蛮可怕的。对，
好，那么刚才呢是李宗医师来提醒大家，在禽流感之前我们就要去了解相应的知识啊。那么中医在抵抗疫症的这方面呢，其实从古到今都有相当多的很好的方子啊、药材啊和一些方法，那么多了解一些无论是国内的朋友还是我们自己身边啊，其实我觉得都有一些好处。那么其实在湾区有很多制药业的朋友和搞这个生物学的朋友，私下里他们圈子当中都知道，在防疫界，在这个疾病预测学啊这个领域当中都已经是倍加的紧张，因为他们已经是预测到整个全球的这种疫情大流行呢，不是什么时候，就不是爆不爆发的问题，就是时间的问题，什么时候点燃这个点，所以都非常的紧张。包括欧洲的一些实验室都已经是建好了，那么目前虽然租给一些厂家，但是呢一旦发生这种全球的疫情，马上就能够投入所有疫苗的这样的生产。那么只要打听一下这个圈子的朋友呢，大概这些消息呢都会听得到，那么多了解一些知识，希望对我们的生活或者将来发生的情况有所准备，您说呢？好，阳气中医诊所的电话呢我再重复一下，是 650-917-2355 917-2355。广告之后呢我们会打开热线电话，您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直接向阳气中医诊所的两位医师请教。
台湾独有美食眷村菜，记录了全台湾人成长的记忆。
眷村凉面、
红油抄手、
葱油拌面、
牛肉卷饼、
酿辣椒、
担担面，
各式卤味小菜都令人赞不绝口。
红烧筋肉拉片、牛肉拉片纯手工，
现场拉面嚼劲各位。
欢迎光临梁妈妈家眷村菜，408-392-0333，
408-392-0333。
资深贷款陈飞，长期投资股市债券，敏感预测利率走势。
现在是陈飞最新利率 Confirming Loan， 5年ARM 2.25，7年ARM 2.5，15年固定 2.5，30年固定 3.375。
High Balance Loan 15年固定 2.875，30年固定 3.5。
Jumbo Loan 5年ARM 2.375，7年ARM 2.5，利率随时变动，请致电陈飞888-998-0887。
姜宇英教授 SAT 奇异突击法。
听众们好，我是姜教授。我们常春藤每期开设的 SAT 班，学生的阅读写作、 和语法这些部分成绩都提高的非常多，至少有200多分，满分的也有很多位。有的学生拿到成绩之后喜出望外，说他万万没想到他的 SAT 能在我们这很快的提高那么多。
张教授呢，从 grammar 方面给我女儿这个 training 这个很有帮助，他们在学校学不到的。
他英文造诣简直是炉火纯青，跟江教授学，他一个人教给你的东西，可能你在别的地方上了10次课都学不到。
我的小孩子这个他这个进步很明显哈，他是这个 SAT 那个作文的评卷者，他知道这个阅卷的人想要看什么。
我的成绩大概是提高了200多分，从2000分左右提高到2210分，
差不多就是从2060提升到2310。
如果没有去上这个补习班，他是不可能拿到2400。我还问谢谢妈妈把我答应这个姜老师的课。
请参加常春藤指导姜育应教授的暑期 SAT 和英文辅导班，5月10号前报名可获得45分钟免费教育咨询，只为暑期学生提供。报名电话4089823425，4089823425。
名医说案。
听众朋友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3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名医说案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热线电话呢现在已经打开了，1-888-275-1628 888-275-1628。您有任何关于中医方面的或者是自己身体有什么不舒服的症状，现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请阳气中医诊所的李宗恩医师和叶朝成医师现场来给您解答。我们先接一下 Freeman 刘女士的电话。刘女士你好，请讲您的问题。
哎，你好，那个是这样的，我儿子今年6岁，他经常呢就是会大喘气儿，就好像那个气儿不够用一样的，经常会大喘气儿。然后呢他有时候也有一点点哮喘呐、打喷嚏咳嗽这样的症状。然后呢我曾经带他去看另外一个中医，然后那个中医说呢是他肺气不足，肺气不足呢要用那个什么小儿推拿或者按摩的方法来治疗，但是说很难治，有可能治不好什么的。然后那我就想请教，因为我儿子平常的时候也很活泼，看上去很健康，那就是肺气不足呢会是什么样的病？我想请问请教两个中医师有没有什么办法，用什么饮食啊或者方剂啊什么的能够增强他的肺气这样的事。
叶朝成医师请回答一下吗？
OK， 那其实像听这位女士的描述，其实她的小朋友呢基本上本身就是有哮喘，就是可能是比较类似有一点过敏体质这样子的现象。那我们也知道说很多这方面有这方面毛病的小孩子，比如说你哮喘犯的时候你本来就会吸不到气，因为你气管这边会变得竖得比较紧一点，气口变得比较小，所以你会有那种呼吸好像比较局促。那特别是最近其实也又进入到春季的时候，所以很多有这方面问题的这种小朋友的病患都会有出现，开始就有一些过敏的症状或是哮喘的症状。像我也有一些小孩子的病人，他们就是春天的时候会发生这种哮喘的现象进来。那基本上在中医里面呢，当然我们每次都会强调我们是辨证论治，所以但是在中药里面治疗起小朋友这种东西的话效果其实还蛮快的。特别是说像刚才李医师也提到说我们有一些宣肺的药，那这些药其实不需要用很多，因为小朋友的话相对来说他身体也比较小一点，所以他的剂量相对也比较轻，可是用一点点可以帮助他把这个东西打开来，所以他呼吸就会比较顺畅。同时可以把一些，同时很多这种病人呢他会伴随着说可能就是说有鼻涕或是鼻塞的这种现象，他也可以让他的这个鼻窍的通窍的现象能够改善，而且把那个水湿收掉一些，所以他就比较不会有这种好像吸不到气的这种感觉。
嗯，
对。那当然你说中医里面有很多的不同的治疗的方法，小儿推拿或者说捏脊这些东西其实也都会有一些帮助。
嗯，
对。那最重要的其实说像这种小孩大多数其实我们看到的 80% 可能是属于寒喘，也说是天气寒冷的时候会引动他身体里面本来的寒气，那他就会比较出现这种哮喘，会觉得吸不到气的现象，所以他这种有可能说晚上的时候发作会比较明显。
嗯，
那如果是有类似像这样症状的话，基本上小朋友，当然大家可能都知道中医我们会希望说他能够避免一些寒凉的东西，就是说不要吃冰的，不要喝冰水，不要喝冰果汁、冰牛奶，
这一点一定要，
对，这是最基础的。特别是有这样子寒喘的小孩子的话，那这些特别更应该要避免它。
嗯，
那可以让他多吃一些比较温性一点的食物，比如说在炒菜里面多放 放一些姜啊这些东西，或者适当的用一点点辛香料这种东西，它辛香料本身都会有一点点热性、嗯、OK， 所以它可以帮助它让它这个会好一些。那一般来说比较常见就是说在食疗里面我们可以用到补肺气补气的药物，大多数其实也就是黄芪党参人参之类这些方面的药物。那只说小朋友相对来说其实我们不会很建议他吃补，因为小朋友要补你也要有方法，对，所以我会比较建议说如果说可以找一个中医师带去看一下，那至少我们可以给你一些比较明确的建议，就是说你如果要补它是适合什么样子的补法、
嗯、
用哪些东西会比较适合。
叶医师，因为他小朋友只有六岁啊，以您过去治疗的这个小孩有这种喘或者是过敏的这种经验来讲，他能喝药汤吗？
其实很多小朋友药汤的话小朋友通常对水药的这种排序性会比较强，他不太能够喝、
yeah.
对，所以大多数我们在诊所给这种小朋友的这种病人呢，我们大多数都是给科学中药的方式。
那么效果呢？
效果其实相对还不错，因为一般来说科学中药虽然跟水药相比的话它的效力相弱一点，可是相对来说小朋友、
嗯、容易接受，
对，他容易接受、嗯、而且他本来也不需要很大的剂量，所以科学中药对小朋友来说其实像恰恰来说是蛮适合的一个选择方式。
六岁其实不是真的很小，我们小到那种小 baby 一两岁都有看嘛，所以实际上、
哦、那么小就喘，
对，实际上这种喘在美国很越来越多啦，很奇怪齁、哦嗯、那但是说不过要强调说就是这种实际上蛮多属于内科病啦，然后呢就是很多时候只用推拿是有它的局限性啦、
嗯、
推拿在某些刚才像叶医生讲的一样某些情况下是确实有它的好用，但是问题是并不是说什么事都找推拿、
嗯
哦、台湾有个案子他颈椎很痛，然后推拿每次推拿都好了，就后来一年之后就半身不遂、
嗯、
为什么？因为每次推拿都觉得越重越有效，那就他明明是骨头已经弯掉已经碎掉了，后来他越推以后之后他整个第二椎颈椎又裂掉。
哦。
那对你说，所以说并不是说所有东西都推拿，那中医实际上推拿算是你知道中医其实原来是辨证论治的时候从方剂开始，那从整个下药下针开始，那推拿是一个延续性，那现在蛮多的中医把这个开药这一方面丢掉了。什么都用手法，那不是手法在某些情况尤其外科还不错、哦、有些地方有用，但是内科病还是用药的时候适当的用药是我想是有必要的啦。
嗯，不过刘女士碰到这个医生也是蛮实在的，实话实讲，推拿按摩呢起定作用但不解决根本问题。好，那刘女士您信得过的话可以记一下阳气中医诊所的电话咯，650-917-2355 917-2355。我也建议赶快给孩子们去看一看，因为这个病呢都就知道哈，就是越拖时间越久年头越多会越重然后越不好治，趁着小小的能够根治的时候呢抓紧时间吧。好，其他听众朋友们有问题可以继续拨打1-888-275-1628 888-275-1628。我们现场的两位医师呢是阳气中医诊所的李昭成医师叶昭成医师和李宗医师，差点给送错家了啊。那他们两个呢都是传统的经方派的这样的医师啊、其实呢我们总说经方派可能很多朋友并不是非常了解叶医师到底什么叫经方派，那和经方派相对的还有哪些流派呢？
其实这个派别基本上也是大家习惯去用这样的方式来分别啊、哦。那经方派，所谓的经方派基本上呢就是说我们可能比较着重的是这种比较经典典籍里面的一些用处方用药的方式，因为说实在话其实从东汉时期一些经典的方子像伤寒杂病论里面的方子到目前为止仍然是被中医界认为是这种医圣留下来的这种圭臬，因为它用药非常的精简可是效力却很宏大，就包括说所以他很多时候他用药大概只有五六味，越重的病他用药越简单，可能就只有三味药可是却可以起重病于乘客，就把这个几乎是把病人从那种死亡门前把他拉回来。于是所以经方派的基本上一个原则，它的一个特色就是说它用药比较精简。
嗯，
那可是相对来说呢它的效力蛮宏大的。
嗯，这一点呢也要厘清一下我们很多人的观念啊，总觉得什么事儿是越多越好。
对，
不一定啊。
真的很多针灸背痛后面吃个三四十根针，说真的那个就不用客气，那是很烂，我们就直接讲那是很不好的方法。好的中医我想真的是这个下针可能常常一个针不会超过十根。
对，
然后像一排像刺猬的实际上就不用再看了，这个是我们很少骂人，不过这个要骂一下这样。
而且很多时候 听众朋友会有个概念，就觉得说中药很苦很难吃。其实为什么会苦，为什么会难吃，是因为药太多太杂了。
对，
就是像很多药只有四五味药，那个吃起来其实还蛮好喝的。
哦，
对，你越多越杂，就所有的味道全部都杂在一起，就像你吃饭吃菜，你不会只有两。不会把所有的菜都混在一起，那个就很难吃。
让你说了，那我从小遇到的难道都是庸医吗？我觉得药都
很苦、欸。
对，
好的，好。
当然也有一些苦的药，的确有一些药材本身不是很好吃，
就是苦的。
对，但是大多数大家会觉得说中药不好喝的原因，是因为外面他可能一开个三四十味药，一大包，那一大包，
我就叫一个
当然味道就不
好。一个笑话就是说，其实这位是在 LA 一个老中医，但现在应该过世了。是我病人跟我讲，几年前就跟我讲，这个是 Apple 的 executive， 我们病人跟我讲，他说有一个讲中症的御医在 LA， 那他说吃了一年后有效，那他的那个药单一看80味药，我说什么都补，什么都在做着80味，他所有人来他有一个基本方，他先练成膏、哦、是一个30-40味的膏、
嗯、
然后再加上他的毛笔写，他毛笔很漂亮，我看他真的很佩服，最佩服不是他的药方，是他的毛笔字、
哦、
30-40味药先写好，写在那个这个一张纸的右边，那左边就他在加起来30-40味药、嗯，然后他说，我说那你有效以外还有谁有效？哦，我弟弟去看，因为吃了以后他2个礼拜后就流鼻血不停，就停掉了。然后他都是怪我弟弟自己不好好吃。
哦，
那我跟他说这个补也补过头了吧？那难怪流鼻血了不能吃。那所以说这个不是说药越多越好了、
嗯，
什么都补就什么都补不进去，什么都写也写不到哪里去。
跟用兵打仗一样啊，有主要矛盾，有次要矛盾，有主战场和次战场、嗯，而且还有时间的顺序。
对，
如果一下子都弄那么多。有点
对，乱枪打鸟反而很不好，因为很多病其实上所有大医家都是说要抓主症，可是你10个症、嗯、哪个是主症，你最多抓2个3个就够了、
嗯、
很少说你抓10个，可是一两个就很重，那一两个抓了以后你发现很多 secondary 开始会降，那就代表跟它有关，那有些 secondary 的 symptom 没有降甚至更严重，代表说它有其他的原因在、
嗯、
所以你知道打一场仗先就是等于说你不会一个药方，这也是很多病人说啊，叶医生李医生你能不能开一个药方让我吃2个月，没有这种事，军方派没有这种事，
嗯，
因为每次打仗左走右走就会不一样，每个礼拜都可以变很多。
嗯，那么刚才呢是请两位医师跟我们介绍的什么叫军方派啊，他们二位呢就是典型的军方派的这样的中医师。我们的热线电话是18882751628，我们接一下 UNICITY 张女士的电话。张女士对不起让您久等了，请讲您的问题。
嗯，我就是想问一下，就是中医对这个乳腺癌这种病是怎么个看法？怎么就是调理啊？
嗯哼，您能说一下乳腺癌是什么阶段呢？
初期。
好，两位医师还有没有问题问他呢？
嗯，现在西医的诊断是怎么样？是说初期，然后他要建议你切吗？还是化疗、放疗？
还没有化疗，只是先把那个癌症的部分切掉。
嗯
嗯，我想请问一下，说它的部位是在什么地方？就是说以乳头为中心点的话，那分成上下左右4个象限，那是靠身体内侧、外侧、上面还是下面？
外侧。
靠外侧的上面是不是？
正好就是外侧的，是
中间靠外侧这样子。
对，
嗯，好的，张女士稍后一下啊，我们广告之后呢请两位医生回答您，但是在广告之前我要告诉你一句话，您请教中医绝对是对了。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梅梅，5月3号晚上7点半我将在 Palo Alto 举办一场个人演唱会，届时我会为您送上我的最新专辑《老上海》、邓丽君、王菲、陈慧娴等经典名曲，演唱会2小时36首歌，我会为您静心演唱，详情请登录 bayvoice.net 或致电408-337-2208 337-2208。
美好生活小铺也叫 bayvoice.net 购物网站，是一个网店与实体门店相结合的购物天地，我们提倡健康的生活方式，与您分享健康的知识与理念，严格挑选天然、绿色、优质的产品，让每个人、每个家庭都拥有高品质的健康生活。如果您也和我们有着同样的理念，那就请登录 bayvoice.net 网站吧 ，bayvoice.net。我们购物的咨询热线电话是 408-915-6658，408-915-6658，就要我碌碌我发。如果您也有好的产品想与我们推荐，或者是您想在我们的这个平台上来扩展您的生意，也欢迎您联络我们。热线电话408-915-6658，408-915-6658。
iPro Dental 是您全家牙齿保健的最佳选择。位于南湾 Cupertino 的 iPro Dental 主治医师何红，旧金山加大牙医博士，北京大学牙齿矫正博士。iPro Dental 提供成人和儿童牙齿矫正、Invisalign 隐形牙齿矫正、牙齿美容、种植牙、根管治疗、牙冠、牙桥等全科服务。牙齿矫正免费咨询，预约电话408-996-7987，408-996-7987。
拉斯维加斯的房地产也开始升温了，正是投资的好机会，可是我出了几次 offer 都买不到，怎么办呢？
找 3JM。
我已经买了拉斯维加斯的房屋，租不出去怎么办呢？
找 3JM 帮您全部搞定，让您没有后顾之忧。拉斯维加斯房地产投资和管理专家 3JM 是您赚钱的好帮手。
3JM 650-813-1000 650-813-1000，上网 3JMLasVegas.com。
名医说案，
听众朋友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3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名医说案栏目，我是高杰。现场两位医师是经方派的传统的这样的中医师啊，一位是叶昭成医师，一位是李宗恩医师。热线电话呢打开着1-888-275-1628，888-275-1628。请医师先回答一下 UNICITY 张女士啊，这种乳腺癌现在呢切除了，但是还没有做化疗和放疗，中医有什么办法吗？
我想基本上呢乳腺癌这种一般来说哈，很多这种女孩子有这样方面的问题，我们通常会问一下，像我刚才我会问一下她的部位，最主要是说我想要了解一下，是说因为很多时候这种癌症其实会跟一些情绪压力会有一些关系，所以除了刚开始得到这种病的时候大家心情一定都不好，可是在最这个阶段里面其实很重要的基本上就是你自己心情情绪上面的一个调试，
别怕啊、哦，
对，不要怕它，对，而且事实上才初期，所以相对来说其实还算是比较容易解决的问题。
嗯，
对。那既然已经手术把这个癌细胞的部分已经局部的给摘除掉了，所以再过来其实就是术后一个调理的一个阶段。那基本上我想我以前也见过有这种乳癌的这种病人，他其实手术完之后过了十几年，其实一直都很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嗯，
那唯一巴的就是说他手术的时候他，因为我想初期可能还好，那个病人的话他是已经是二期还是就是有一点二期还是三期，所以他同时他有把他一些比较多的这种淋巴，手臂上的淋巴结拿掉，
嗯，
因为担心说会有这种扩散的问题，但是因为拿掉淋巴之后反而造成手的那个水肿，
嗯
，OK， 那这个是手术后的后遗症。那如果说没有这方面的问题，相对来说其实你就是一般注重身体的一个保养，
嗯，
然后还有特别注意说情绪上面的调试，
嗯，
要把心情放宽松一点，
嗯，
然后让自己心情愉悦一些，
嗯，
那这样子的话其实身体恢复上面来说就会好得比较快。
嗯，我不是医生啊，不敢给医疗的建议，但是 UNICITY 的张女士一定呢，我从个人的角度上一定要鼓励你到网上查一下，我们曾经做过一个采访，就是迪利昂 Ken 的故事啊，他其中有一句话特别的触动我，我把在这儿呢我转赠给你，他是这样讲的，他说他自己的意志和他的身体和他的 body 是一性的，所以他从来不允许自己有负面的想法。嗯，
我插个话，其实我们这个乳房的病变，我们上几集好像提过很多次。我们其实看过，不只是就是癌症，是或者是西医处以前、西医处以后，都有帮助到不少人。嗯、我想前几集好像有讲过，就请了这些女士可以到，因为今天时间来不及，我们可以请她上 BayVoice.net 去听听看。其实我们讲过，这效果都不错。
嗯，记住杨气的电话好了，650-917-2355，917-2355，先让自己振作起来，永远用正能量、正面的想法来鼓励自己，张女士一定会走过去，而且会恢复得很好啊！控制自己的情绪。时间的关系，今天节目呢就先介绍到这儿。如果有需要两位医生帮忙，记住他们诊所的电话：650-917-2355。谢谢二位医师，谢谢听众朋友。